除系列讲章第十九讲，罪已除去，十章一到十八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3月2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1月，校对编辑甘小春，朗读赵希拉，2023年。最近我在一个新闻网站上看到一个头条，介绍一个电视节目，你们有些人可能也看到过。这家新闻台在举办一个节目叫《说真话的一刻》。我点击了一下那个网站，电视上出现一位女士坐在那里回答一系列严肃的问题，她身上连着测谎器，一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激烈，更联系到她个人，每一次诚实的回答问题就有现金奖励。关键的是，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大声回答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在全国电视上大声回答。这位女士把她的先生、父母和全家都带到现场，回答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很快就问到了她的私生活问题、婚姻问题，一个一个诚实的回答，她的奖金直线往上升。她承认说另外有个男人，她希望自己嫁给他。问，你欺骗过丈夫吗？答，是的，我欺骗过。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奖励是50万美金。这个妇女知道自己在全国性电视上，她完全知道自己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因此她诚实的毫无羞耻的回答，是的，我欺骗过丈夫，是的，我情愿嫁给另外一个人，我不在乎让我丈夫出丑，我不在乎让我的家人出丑，我也不在乎我自己的名声。问，你认为你是个好人吗？你们认为他会怎么样回答？是的，我是个好人。这还不令人震惊，这是我们的文化教出来的答案。不管我做什么，我当然还是个好人。没有标准，不知羞耻，也不知道罪恶感为何物。可笑的是，测谎器说他撒了谎，他心里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他所做的这一切，他完全清楚自己不是个好人，所以是有罪的，耻辱的。有趣的是，测谎器说他撒谎，50万美金泡了汤。这不单单是他的问题，每一个人最终站在神面前都将面对问题，都将是有罪的，耻辱的。从亚当开始，人每天都在犯罪，在神的律法面前有罪，神为人的罪提供了解决方案。然而神的方案在我们这个文化里却是个丑闻。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到神的时候，我们会想方设法把旧约的神与新约的神分开，因为旧约里太多的流血，到处都是屠杀动物献祭。他当然不是一位文明到可以进入美国文化里来的神。神为人预备了解决罪的问题的方案，但那是流血的丑闻，并且牺牲的不是动物，而是一个人，是他自己的儿子。他倾倒出自己的生命，好叫人的罪一次完全的解决。然而，对这个方案，全世界都逃得远远的，甚至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也不太容易相信，基督的血可以做到他所说的一切。今天早上，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看到作者要来客观地解释基督宝血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我们信靠基督，我们的罪恶感能获得怎么样的释放。请注意，这可不是熟能生巧括弧注牧师的是一句美国人最常说话，勤练造就完美，中文只好用熟能生巧不那么恰当括弧。请看十章一到四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要是前一段时间都在的话，作者从第七章开始，特别是第八章，说明旧约有问题。问题是，旧约不能够使人完全，不能够解决他所 暴露出来人的罪，每年都献祭，并且都献同样的祭，却没有给人带来完全，年复一年，同样的牛，同样的羊，流出同样的血，同样的祭司进进出出圣所，同样的问题仍然在那里，同样的方式，同样的仪式，使人完全的不在于勤奋，事实上只能更多的定罪。你想一想吧，一年一次赎罪日那天，大祭司代表你进入至圣所，把血带到神面前，但他从来没有一次出了至圣所后宣告成了，你们的罪都解决了，明年你们不用再来了。本来神是为了施恩典怜悯，结果却产生了负面效应，因为大祭司出来的时候，你清清楚楚的知道明年你还得来，因为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就好像你把车送到修理店，完了之后技师告诉你问题解决了，不过你每个礼拜还要回来再给你修一修，那你就好怀疑他的计划目的到底是什么。很明显，你必须每个礼拜都回来让他给修理，问题没有解决，他没有修好你的车。献祭也一样，虽然那是神的恩典，但却会带来负面的问题。献祭的人心里会想，我不会被赦免的，我的罪还在，明年还要来献祭，明年赎罪日还要来，永远没完没了，我的罪永远在我面前。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看旧约的这一切条例仪式的重复，永远都无法使人完全。但他在接下来的第五到十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你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经上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都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括弧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括弧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基督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请注意，这是一篇诗篇，不是耶稣写的，写在神管理以色列的律法的中间，作者大卫在律法之下，在牺牲会幕之下，这些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然而他却能够在律法中间写出这样的诗篇。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必须要另外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在旧约其他地方看到这一事实，顺服胜于什么？顺服胜于献祭。也就是说，就在律法中间已经有了暗示，律法不是最终的，连大卫这个生活在律法之中的人也认识到祭物礼物不是神最高的要求。作者说，这不是大卫在此诗篇里的说话，当基督道成肉身来，从天上下来，有了神所赐人的身体，他说出了诗篇里大卫上面的话，并且这个身体完全遵照神的旨意，神一向要求的甚至在律法里是完全的遵从，与清洁的良心，与一颗愿意顺服的心，而律法是无法使人这样做的。第七节，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也接着说，律法里的一切，包括所有的牺牲、圣殿、祭司等等，都是神有意设立的，神也知道这一切不能让人完全，神之所以设立这些事，当时候到了他可以显明那必须要来，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全然顺服，自己又成为牺牲，律法只是预表和影，所有的流血牺牲都指向那位将要真正解决罪问题的最大牺牲。旧约的不断的牺牲献祭，让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清清楚楚的知道这种方法不行，除不掉我们的罪，只是指向神将来要做的。所以基督能够说，全部律法都是为我写的，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为的是要废掉所有牺牲献祭。请看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他是在说，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有瑕疵的， 律法规定了没有效用的牺牲。律法之所以有瑕疵，并不是不圣洁，律法之所以有瑕疵，也不是因为它不是神的旨意。神知道律法不安全，所以设立了一切牺牲条例、礼仪，为的是向人显明律法的瑕疵。你能不能想象一下，最合神心意的以色列王大卫会说，律法不完全，做不到我们需要做的。神啊，你并不愿意这些祭物礼物，必须要新的。第九节说，后来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他来要执行神的旨意，要更换旧约，这就是作者的解释。所有的献祭礼仪都要废了。记得这所教会的人们想要走回去吗？他说不要回去，耶稣要来，耶稣来了，要执行神的旨意。所以旧约的礼仪献祭都已经永远废除，历史改变了，所有的礼仪献祭都指向更美的献祭。现在呢，更美的已经在这里，走回去就是罔顾神的话。基督献上的祭取代了从前一切的祭，一次永远的献上。请看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神的旨意永远都是他子民完全的顺服，合一的牺牲。神的目的要使他的子民成圣，神的旨意是他的子民向他顺服的全然献上身体与灵魂。你们都读过旧约，他们都有律法，那么神的旨意成全了吗？神的子民圣洁了吗？把他们自己全然献给神了吗？不，我们一再一再地看到律法定人们的罪，使他们被掳流亡，显示出尽管律法伟大荣耀，彰显神的圣洁，但却不能为罪有罪之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好叫他们可以顺服神。必须有其他的，那其他的就是神为基督预备了身体。基督不像亚当，他完全顺服神，不仅可完全顺服，甚至直到他自己成为完美的牺牲，流出宝血，一次永远的成就了救赎。正因为基督所做的，我们被成圣，旧约做不到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做到了。他洁净了我们，把我们献给神，使我们在神的眼里视为圣洁，能够一直与他与神交通，可以就近神，到神面前。这里我们学到除去罪的第一个点是，无论你多勤奋多努力，你是无法完全的。旧约的所有牺牲不能把我们成为圣洁，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永远的牺牲。我们学到的除去罪的第二点是以少胜多，11到12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作者把基督与旧约祭司做比较，他说，让我告诉你们，旧约祭司是怎么做的。他每天站在圣所里，不断献上同样的祭，起到作用是什么？永远达不到献祭本来的目的，没法除去罪。我们来和基督比一下，他只一次献上祭了，坐下来，从此再也不需要献祭了。你们或许听不进这些，因为他自己的工作很忙，整天都坐着，坐着就是你的工作，在就是每天的惯例，就是在农业社会里，你干活是整天站着的，只有你干完活完成了任务之后，你才能坐下。你们中间有些人也是这样，干活必须站着，只有等干完了活你才能坐下。这里说的祭司就是这样，整天站着，因为他们需要献祭侍奉，而所献的祭又起不到作用，于是他只好不断的重复。而基督一次献祭后就坐下，因为他工作完成了，他在神面前坐下，这就意味着神完全接受了他的侍奉。作者接着说，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律法的献祭，成千上万牛羊鸽子永远完不成，做不到。基督所做的功已经完成，他的功就是使神的子民成为圣洁，献在神面前。现在我们能够从心里愿意顺服神，律法做不到的，基督做到了。作者说这话，就可以说是教会最常听到的语言。我们听的太多了，不是吗？基督献上自己，你的一切罪都得了赦免。听的那么多， 对你们许多人来说已经成了口头语，耶稣为我的罪死了，但是你们忘了这件事情的大能，就好像基督的死没有什么内容似的。对另一部分人，基督死了，但并不真正的意味着你的罪恶感觉就没了。你说我每天还是有罪恶感。作者真知道你我不愿意相信好消息，因为好的难以相信。相信我们的罪真的全部除去了，我们从前犯的现在干了，将来的失败不管有多恶丑恶永远不在了。你我在我们的肉体里永远都不会相信。请听他在十五节里说的，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他对希伯来教会的人们说，让我从旧约来给你们证明，基督所做的就是除去你们一切罪，使你们在神面前成为完全，成为完美。因为我知道你们不相信，让我告诉你们，圣灵对你们说，对你们做见证。然后他引了耶利米31:34关于新约的预言，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新约来了，不再纪念罪，你们的罪恶感完全除去。神真的后退一步对你们说，现在你们是属我的完全圣洁的人，你们的过去已经没了，你们的罪除去了。我唯一的儿子知道我所要的是什么，他自愿成为人来到地上，他遵循了我一切诫命，甚至到了科西马银园里向我呼求，若是你的旨意，求你把这死亡之杯十字架牺牲从我挪去。即使是在那时，他仍然顺服我的旨意。这位耶稣，这位大祭司，自己成为了牺牲，愿意为罪人被钉十字架，最后在十字架上喊出了一句旧约祭司从来不会说的话，成了。你们罪人不再需要年复一年的回来，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被撕裂，神的子民呢，你们的罪真的被除去了，真的被涂抹了，你们已经成为圣洁的子民，神因着他的儿子把你们视为已经完全，不像从前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尽至圣所来，现在你们可以随时到我面前来，因为你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了。既然你们不相信我，也要相信作者在十五节的话，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在新约里神不再纪念你们的罪。弟兄姐妹们，因着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就得了自由，可以自由的就近神，可以来到神面前，心里没有罪恶感，不像旧约的人，我们第一次拥有了顺服神的自由。你们理解了没有？你的罪被除掉了。难道你真的不相信你的罪已经被除掉了吗？假如没有，那么你永远都不可能做上述这些事情。你以为你能够就近神，是因为你的记录，你上个礼拜的言行，你昨天的晚上，今天早上所作所为吗？你作为丈夫对待你妻子，作为妻子对待你丈夫，作为孩子对待你父母的孩子，你会以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你能就近神，神就能接纳你吗？你的罪恶感，有罪的良心，让你知道你做错的有多少，于是你对自己说，让我以自己的行动来纠正弥补这些，神就会接纳我。作者在这些经文里告诉你，你永远都不可能纠正弥补任何一点，除非你认识到能够解决你的罪恶感，能够洁净你良心的是神。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已经悦纳了你。唯一能够让你在做任何事之前，是在心里相信他，相信对罪人来说基督是足够的，他的牺牲真的能够洁净你。你难道没有看到你的生命已经藏在基督里面吗？神设立了此牺牲，差遣他来到世上，为了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神已经悦纳了此牺牲，使他坐下，今天早上对你们说，真的已经成了，我悦纳了你们，你们的罪已经被赦免，已经没有任何需要做的。你若不相信这一点，你们就是在对神说，他的儿子不够，他的牺牲不够来对付你所经历的，你所犯下的罪。你们有些人真的以为你必须对你的过去、你的言行来偿还神，你是永远不能迈出一步的。只有当你清楚你和神已经和好，他已经悦纳了你，你才可能顺服他。 你们中间有些人因着别人对你的态度看法而成为残疾，你拼命努力为了想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严肃的认真的，但你绝不应该以他们对你的看法来就近神，因为你在神面前已经接近，已经完全了，和别人对你的怎么看法说法无关。更重要的是，神在基督里对你的定义，若不是这样，你永远都是奴隶，努力想要顺服神，好叫别人相信你。神已经悦纳了他的儿子那一次献上的祭，永不重复，永不需要重复。基督的洁净的大能就是如此荣耀。神通过作者上述的经文，圣灵的见证证明这是真的。让你的怀疑一边去，因为神已经对你说了两次，为的是叫指责你的闭嘴，对你说你已经蒙了赦免，你不再纪念你的罪了，你是属我的已经成了。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人们你没有罪，但他们无法做到，尽管他们一直在努力，但却仍然做不到。那些在基督里却仍然在对他们自己说，我仍然需要担当我的罪孽感。这种想法就是世界告诉他们的，就是来自地狱的，说根本没有罪恶，就是魔鬼。当一个基督徒还是相信自己有罪时，这是来自同意给仇敌的，仇敌想告诉你基督的牺牲不够，但神向你见证说你的罪已经除去是真的，子所释放的是真正得了自由。阿门。我们一起祷告。
安德罗神。